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我是吴爽，周末时分，燃亮的一生节目又准时和你见面了，欢迎你的收听。新的一年，我们的节目将带领您继续认识不同国家的宣教士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生命传扬福音的故事。最近一段节目时间以来，加拿大人郝一民是我们燃亮的一生节目的主角。是的，如你所想，这个名字，这位宣教士和他的宣教生涯和中国有关。上一集为你讲到，一民的妻子马贵的乳癌复发了，过去每遇到困难危险，主都垂听了他们的祷告，而这一次没有。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个加拿大男孩憧憬着去中国淘金发财，结果却成为了宣教士传讲耶稣，还是许多农夫成为渔夫为主得人。他的灵魂如铁钢硬，使命如磐石立稳，他就是郝一民。
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爱民族，爱同胞，爱地上的每一个人。
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
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当马贵遇到困难，遇到危险，上帝总是垂听了一民急切的祷告，所以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马贵。马贵也是这么相信，于是他们就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他们盼望上帝实行神迹来医治马贵。40多年之前，有一次在中国，马贵发高烧，一民就曾放手将他交给上帝。那时候他们才结婚没有多久，如同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爱子以撒一样。最后亚伯拉罕就发现有一头公羊，他的脚被架在树枝上，所以一民等候那无所不能的上帝拯救他所赐给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次没有羊在那边。1980年的圣诞节，对郝一民的一家人是很值得纪念的时日。这是16年来他们一家人第一次欢聚在一起度圣诞。他们的儿女和亲戚们来自北卡州、伊利诺州、华盛顿州和南加州，一共有14个大人和13个孙儿孙女。他们是最后一次与马贵在一起庆祝圣诞佳节。虽然他们都不愿意接受马贵将要死亡的这件事，可是马贵自己却认为，死亡不也是一种医治吗？他在写给别人的信上说，这一段时光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我宝贵这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家庭团聚带给了我们极大的喜乐，有3家人将要去海外宣教和教书，可能我们在地上永远不能再相见了，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永久在一起的。当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请纪念我们全家的人。1981年的1月，郝一民写信给那些宣道同工们说，在最近90天里面，我经历不少的试炼和胜利。马贵接受4个半星期的放射性治疗，经过的情形很好，上帝也赐给他精力。 到了三月中旬，他又写信说，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马贵正被困在病床和轮椅上面，家里面的烹饪、清洁、打扫都是我在做，而我知道过去那几十年都是他在服侍我，所以我很高兴如今有机会服侍他。而且我们还有三个孩子，詹妮、安妮和南师，他们三个人会轮流来帮助我服侍他们的母亲。一民也老了，不便做家务，但他从来不惧怕做家务的工作。他的女儿南师对他说，以后你可以站在楼梯口上，每个星期六早晨指挥我们这些孩子们做清洁房屋的工作。虽然厨房里面的比较繁重一点，可是一民从来不肯放弃，他也一直不断地劝马贵多吃东西，并且尽量准备他所需要的。马贵则挂心着一民的生活需要他，他希望自己能得着医治也是为着这个原因。不只是他，他也想见到孙儿孙女们。当马贵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春天时，他常说他能够活着看见他那第14个孙女出生。预产期可能是在4月21日，当3月结束的时候，按马贵的病情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可能了。每一个人都知道马贵是活不过3个星期的。可是马贵永远不会忘记过去在中国河南的时候，上帝一次次行神迹，供给他的孩子们牛奶和羊奶，又保护着他的丈夫平安。这一次主又行了一个神迹给马贵，在4月1日，兰尼便在奥里兰州的法德兰出世了，比他所预料的时间早了3个星期。不到一个星期，这个孩子便抱在了他外婆的手上。马贵还有一丝力气可以为他的外孙女祷告。过了几天，南师坐在他母亲的床边，马贵坚持要和他讨论将来要一民续弦的问题。他对女儿说，我已经写下一些人的名单，来看看谁能够做一民未来的贤妻良母。南师回答说，妈，为了爸爸有个人照顾，我赞成他再娶，但是我现在不想和您来讨论这个，如果您真的列下了一个名单，求您把它撕掉吧。万一爸爸知道了，他可能会为了让您高兴而随随便便地选上一个的。一鸣总是要一心取悦马贵，尽量使他舒服，哄他多吃一点东西，晚上则整夜留心着他的动静。在马贵去世前2个星期，一鸣就一直跪在他的床边为他祷告。在那安静幽暗的深夜里，有那么一个微小的声音在灵里面对他说，我要带我的女儿回家了。一鸣说，天父啊，你有权来收取你所结的果子。上帝回答，是的，他已经是成熟了。过了几天，有一位信徒来探访马贵，马贵请求他说，和我一起祷告吧，让上帝再赐给一名一位贤内助，使他能完成他的宣教。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马贵心里面感到很平安。几个儿子、媳妇、女儿和女婿们都在4月间留在这里帮助一名照顾马贵。马贵的哥哥嫂嫂韩路易和海伦还有他的妹妹也都来到他们家帮忙一名做厨房里的工作，轮流地陪伴着马贵。贝因和他的太太苏西也时常来帮忙，因为苏西和海伦两个人都是有执照的护士，所以马贵可以不必进到医院，苏西和海伦会轮流替他打针做护理。在那些日子里面，马贵时常和家人谈到天价。有一次他一点胃口也没有，吃不下任何东西， 一民劝他多少要吃一点。他说：“亲爱的，我还需要吃这地上的粮食有多久呢？”一民回答：“这可能是你最后的一餐饭了，我也不知道。可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当到了吃那最后一顿饭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时候的马贵常常提到地上的日子和地上的衣服。到了4月10日，他说：“我想我该留下我在这世上的衣服回天家去了。”
栖在主的怀里，安息在主的怀里。你已卸下了身上的重担，安息在主的怀里。我还记得初次相见，我还记得你的笑脸，我还记得你的声音，我还记得你的年龄，我还记得你的爱心，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马贵在世的几个月里，所有家人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聚拢到马贵的身旁。马贵说：“这是一生一段最难忘的温馨时光。终于，他脱下地上的衣服，穿上洁白的袍子，要回天家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安息在主的怀里，安息在主的怀里。你已卸下了世上的重担，安息在主的怀里。我还记得初次相见，我还记得你的笑。